啊，感谢主，我们又能够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同心的一同的来敬拜啊！谢谢玉琪姐妹今天来带领诗歌啊，开始我们的敬拜啊！我相信在未来起码一段时间，可能我们大概也需要透过这样的一个的形式来进行我们的敬拜，所以。鼓励弟兄姐妹特别我们赞美队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更多来参与我们敬拜的安排侍奉的当中透过不同的方式，我们一同在主里面带着敬畏的心一同的来敬畏他。好，我们今天要开始我们信息的时间。今天还是继续的要跟大家来思考这个的启示录启示录我们上个星期看了第七章前面讲到第六个印讲到第六个印的时候就停下来，讲到第七章天上的一幕敬拜的景象。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第八章。第八章今天应该来讲是讲这个七个印的打开就是七个号但是呢今天我不会把第八章关于这七个号跟大家来去分享下个星期会跟大家来思想有关七个号的一些的信息。但是今天呢先跟大家来思考一小段。那可能这一小段很多时候都会被忽略了还是说这个解经的还是说圣经学者都比较忽略了这段，还是说并不太重视来讲解这一段就很快的跳过了，就是第八章的一到五节这一段的圣经。那希望跟大家用一点的时间今天来思考究竟在这个七个号发生之前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段的圣经加插在当中。那我们先来把这几节的圣经先来读一下，然后我们再进到这个的分享的里面去。好，我们一起来把这几节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第八章一到五节。好，我们一起来。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站在宝座前的金坛上。这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起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大声闪电地震。好，我们再单单来先看这一小段的圣经我刚才说了，有很多时候这一段都是被忽略的一段大家觉得这个就是就是一个好像加插当中的一小段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分享。但是当我在预备的时候，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发现里面有太丰富的东西很值得我们用一次的时间来跟大家来去思考。那这五节的圣经里面很明显的我们会看见，就是第一节跟第二节呢基本上是连在一起，但是第三节到第五节呢就好像突然间是插进去的因为你看见 第二节里面说他因为那个天上那个约翰看见哈、有神在神的面前有七位的天使啊、有七个号赐给他们。那如果呢我们跳开三到五节，然后到了第六节的时候呢，就会更好像更顺的啊，然后就形容拿着七个号的七位天使啊、要准备吹这个的号。那但是为什么中间有加插了这一段呢？啊，这里呢我就提出两个的问题哈、啊、来去思考哈、啊。第一个问题是说，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羔羊打开第七个印的时候啊，他说天上要直径了要两颗钟，两颗钟印，对不起，英文的翻译的里面是 half an hour 哈、啊。是半个小时啊，在羔羊打开这个第七个印的时候，天上有半个小时是 silent， 是静默的啊，是直静的啊，是一种完全没有声音的一个的情况，好像你有完全没有声音停止了这样的情况。那我们要问个问题是，究竟这个的临近这个 silent， 在这个的七号要发生要发生这个七号之间有什么的关系没有啊？天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的 silent， 一个静默的时候，这个七个印打开，天上就 silent， 就静默起来。究竟这个与接下来后面所讲的七个号之间有没有连带关系呢？那如果有，那是怎么样的一份的关系？如果没有的话，那为什么在这里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的 silent， 一个静默的一个时候啊？这个是第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去探讨的。那第二个问题是说，第三节到第五节，这里很明显就是跟那七个拿着七个号的天使是不一样的。他说，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然后就讲到这个的祷告哈、啊、天使圣众圣徒的祷告哈、啊、就是天使所给他们那个香带到神的面前。究竟约翰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究竟这个事情跟后面要发生的那七个号的出现，还是说里面所代表的有什么关系没有啊？这个就是今天主要跟大家来思考的这两个的问题，还是说这一段要跟大家来探讨的。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是说，天上为什么会有这个的 silent， 有这个静默的半个小时？那我看呢一些的参考书哈、啊、一些的解经对这个启示录的解经书哈，大部分对于这一段，对于这个 silence 啊，没有太多的去解读哈、啊，去解释啊，为什么会有这个？有一些人就只是很简单的来带过哈、啊，就是说这一段的时间啊，可能就是让只是圣徒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啊，没有太多的。对这个的 silence 的意义是什么啊？做出一些的解释啊。当我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一些的思考，一些我过去对圣经的认识啊，我就有一些我自己的看法。那所以今天呢，希望把我这个看法分享给大家哈、啊，作为一个的参考哈、啊。那这个就是一种我对这个的。silent 还是说对这个第七个音打开所来的一个的后面的一个的理由哈、啊、的一个的解读。那我相信有很多的教会在开始崇拜的时候都会唱一首诗歌，主在圣殿中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过一些的教会有这样的一些的敬拜开始的时候一些礼仪啊，都会可能是诗班，可能是整个会众来唱主在圣殿中啊。那以前我们教会也是 以这个的作为我们开始敬拜的一个的好像的宣告一样哈，主在圣殿中啊，这个歌词是说主在圣殿中，万国的人都当肃静啊，在神的面前应当肃静啊，这个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好像宣召一样的，作为一个的敬拜的开始啊。那我觉得是当然呢，我们人来到神的面前要去敬拜的时候，是应该带着敬畏的心，一种很庄严的、很 serious 的一个的态度啊，来到神的面前啊，不应该像一个好像我们去 market 哈、啊，去市场，去一些公众场所哈、啊，一些的地方啊，人的声音嘈杂的不得了哈、啊，在那里很一点 serious 一点庄严一点敬畏的态度都没有啊，来敬拜，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来到神面前，有一个时刻要安静，要等候哈、啊，要预备我们的心来朝见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啊，这个态度是对的，是应该的啊。但是当我想到在圣经里面啊，记载有关主在圣殿中一些形容啊，人应该怎么样安静在神的面前的一些的记载的时候啊，哎，我发现这个的表达我们没有太深去探讨啊，很多时候呢，这好像只是一种按字面哈、啊、来去就把它拿过来来使用了哈、啊、主在圣殿中，所以我们就要安静静默啊。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一些的记载的时候啊，比方说我提几处哈、啊、在圣经里面有几处的经文啊，是记载耶和华神在圣殿中哈、啊、的一个描写啊。第一处经文是哈巴谷书啊，哈巴谷书的第二章啊二十节，哈巴谷书二章二十节啊，那就是讲到说，他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啊。我相信这个可能也是诗歌所采用的一个的意思跟字眼所产生出来的那个诗歌，主在圣殿中哈啊。另外在哈巴谷书后面一卷书叫西番雅书啊，西番雅书的第一章第七节啊，也是这样说啊，你们要在主耶和华的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了啊，耶和华已经预备了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啊。主要我们先看前面，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了。那最后另外一处就是撒迦利亚书啊，撒迦利亚书就在后面啊，旧约最后一卷书就是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的前一卷书就是撒迦利亚书哈、啊，第二章哈、啊、It's okay 哈，撒迦利亚书哈、啊、第二章十三节哈、啊，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哈、啊。好，就是读一下哈、啊，没有太多的解释哈、啊，我要把这个的出处为什么要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当哈巴谷书也好，在西班牙书也好，当讲到耶和华在耶和华的面前，还是说在圣殿中人要静默无声的时候，究竟他在哪里表达什么？如果我们看上下文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诶，这个不是单单讲敬拜，是讲到当人在面前静默的时候，肃静静默的时候，接下来后面究竟要带出什么啊？ 我们再翻去西班牙书哈，西班牙书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段西班牙书，西班牙前一个西班牙书一章的第七节，好，他说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 The day of the Lord， 耶和华的日子。如果我们读西班牙书跟哈巴谷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还是说撒加利亚书也是一样，就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到了，所以人要静默无声在神的面前。为什么？耶和华的日子是讲什么？耶和华的日子还说是讲耶和华的审判，耶和华愤怒的日子来到了。好，这个就是我们上个星期讲到这个应该怎么说，在前个星期我们讲到启示录的第六章，讲到第六个印的时候，就讲到耶和华愤怒的日子要来到，谁能够站立得住呢？十七节，对，六章的十七节，耶和华的，因为他愤怒的大日，谁能站立得住呢？这个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到的时候，The day of the Lord 到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所以静默在耶和华的面前是这样一个的预备，预备什么？预备神的行动要做了，预备神要做一些的事情，是他审判他的 judgment 要到了，所以这个时候人要在神面前静默。我们非常熟的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我们读过一个的故事，就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当奴隶的时候他们的呼求神，哎呀神啊，我们非常的苦神听见了，神就下来差遣摩西拯救他们。当他们离开埃及之后他们要准备怎么说呢，要去迦南这个路途的当中，去到一个地方，前面就是一个海，后面就是前面是个海没路可走，但是后面却有埃及的兵丁的兵士那个法老太人就想，我不能够让这些的免费的奴隶走了，所以呢他就差遣他的军队要去追这些的以色列人又回来。所以以色列人面对这个海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圣经说是红海，他面对这个海的时候没有进入了，没有再前进了，后面这些的军兵又在追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惊慌，那就像这个摩西就说，哎呀怎么办呢，埋怨摩西，那摩西就向神说，哎呀怎么办呢然后讲出一节非常让我们提醒我们的一句的话，就是出埃及记的14章14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摩西对这个的以色列人说的，他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 silence， 不要作声。接下来什么？接下来神的工作就要开始了，神的 judgment 就要临到了这个就是讲到这个 silence 的后面带出来的是什么，就是神要行动了神要行动了。所以我们常常说了在大自然的里面，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的经历在大风暴来临之前好像都很安静好像都是非常平静的一个的情况silent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的表达。我们最喜欢的常常讲的一节的圣经诗篇46篇 我们所爱唱的一首诗歌哈 ，Be still 哈 ，Know that I am God。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啊。那这个 Be still 虽然用的字词句不一样啊，字句字眼不同，但是所表达的东西是一样的。是什么意思？就是安静在神的面前 ，Be silent 啊，不要做任何的东西。你要相信神，他有工作要做啊，马上就要做了。啊，那这个就是这个的这个启示录第八章里面第一节里面所形容的事情啊。那前面讲了什么？前面启示录的第六章是讲到这个七个印啊。当我们读到第六章七个印的时候，我们读到前面四个印啊，就看见有。地上有四分之一的人因为打仗啊，因为饥荒，因为瘟疫的缘故都死了。然后第五个印一打开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啊？第六章的第九节就是说，在神的祭坛下有为神的道，并要为做见证的被杀的人灵魂，大声的喊着说：“圣洁的。”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冤流血要等到几时呢？这个是在天上约翰告诉我们的一个的情况。这些被杀的殉道的这些的信徒，在神的保护的神的祭坛的底下，在那里发出呼喊：神啊，你不是公义的神吗？啊，你什么时候为这些流人血的不公义的事情，你为他们伸冤呢？他们在那里发出那个呼喊。你知道吗？这个正是刚才我提到这个哈巴谷先知哈巴谷书里面哈巴谷的一个的很历史的当中他经历的事情啊。哈巴谷书第一章一打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就是向神发出这样一种的呼喊啊。他在神面前呼求说啊，你看见我们的国家遭受的那么大的强暴啊，为什么你不做事情呢？你不是公义的神吗？为什么你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也哈巴谷书的第二章啊讲得非常的有趣，就是说他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楼台上啊，我来看神的究竟你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啊。接下来我们读下去的时候，他眼尖就讲到二十章，就是说唯耶和华在他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面前肃静静默。他眼尖为什么跑出这样一节的圣经？哈巴谷不是说在神面前在呼喊，你看见的是不公义的事情，为什么你不做事情啊？好像他是一个控告者一样来到神面前。在眼间这个圣经就说了，在耶和华的殿中人都要静默无声。你不要再发出这样的好像不为那些不公义的人的事情在哪里呼喊呢？安静。为什么安静？因为神要工作了，神的 judgment is coming， 神的审判要来到了。我相信这个就是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的约翰看见的事情啊。当这个第五印打开的时候，这些的殉道的信徒在神的面前呼喊的时候啊，这里说。前面第七章讲到他们在神面前那个昼夜的敬拜各方面，突然间 all sudden silent 静默。为什么静默？因为神的工作要开始了。所以接下来第二节我们就看见了，我看见了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个号赐给他。我们知道七个号所每一个号，还是说每一个号吹响的时候，都是神对这个地上，还是说对这个的世界的一个 judge judgment 的一个的表达啊，在神还没有开始这个的审判之前，这眼间我们要看见约翰加了第三节到第五节阶段的圣经在当中，他所看见什么？他看见有一位的天使拿着金香炉啊，来站在这个祭坛旁边。这个祭坛就是前面所第六章里面所讲到这些在神的祭坛底下的那些的人啊，一样的，就是这个神的面前啊，在天上的这个祭坛。这很有意思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这里所讲的跟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所有的一种的宗教生活是连在一起的。当摩西在山上领受神赐死给他的诫命的时候，同时神给摩西看见天上的会幕的形象，就命令摩西在地上要按照天上这个的会幕的样式，在地上同样造一个这样的会幕，让这个会幕成为人与神相遇的地方。在这个会幕的里面的摆设的里面，就是有香炉、有祭坛、有香炉这些的物件在哪里出现。所以在这里出现的这些东西，跟以色列人在过去他的会幕、他的圣殿所有的东西一样的啊，有这个的类似的、相同的一个的地方。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香炉、祭坛啊，在这里呢，他说有许多的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究竟这里说什么？祷告跟这个香，在这里是形容这个，就是来到神面前，信徒的祷告就好像香一样，能够升到神的面前啊，被神所悦纳的啊。刚才啊，玉玺姐妹已经带领我们读这个诗篇啊，141篇啊，前面那五节啊的圣经，我们再来读一下头两节啊，头两节。等下我再回来再跟大家看三到五节哈，但是先来看头两节啊。这里说什么？耶和华，我曾求告你啊，诗篇141篇啊，1、2、2节啊，求你快快临到我这里，我求告你的时候，愿你的心留听我的声音，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的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这里这个形容就是刚才我们读启示录里面所说的一样啊，祷告什么如香一样啊，陈列在神的面前啊。他说如献晚祭，这很有意思啊。以色列人一天里面要早上跟晚上都要献祭啊，晚特别是晚祭啊，很多时候晚祭都是献这个的燔祭就是 burnt offering 啊。这个燔祭啊，就是把一个的祭物啊烧在神的面前啊。这个烧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表达是什么呢？啊，当我们读这个创世纪的第八章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个挪亚洪水之后啊，洪水之后他这个洪水退了之后，他来到这个地方的，在那里有干地的时候，他就为这一切啊来献上这个祭啊。在创世纪的第八章啊，有两节圣经很有意思，我们来读一下吧，好不好？创世纪有没有可以啊？第八章20-21啊，两节的圣经啊，我们能够读一下啊。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啊，拿着各样的洁净的牲畜啊，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啊，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心里就说哈，我不再因着人的缘故咒诅地了哈，人从小心里怀着恶念哈，也不再借我所彰显各样的活物了啊。21节说，耶和华闻见那馨香之气，是什么意思？当他 献这个祭的时候，这个燔祭就是个 burn offering， 就是把整个的动物啊烧了在神的面前。我们可能我们在美国大部分的人都曾经有 barbecue 的吃过 barbecue 嘛，每年我们教会也有嘛，对不对哈、啊、在秋节的时候，我们迎新的时候，我们的 barbecue 的活动，对不对哈、啊、barbecue 当那个肉被烧起来的时候，那个香味实在是很香啊。你是不是饿了？那这里形容耶和华神，他当然他是用人的一种的形容的表达，他闻见那个馨香之气啊，这个是一种的祭物所献上的一种的表达。那当然不是因为神爱吃，对吧？这个 barbecue 哈、啊，那是说。来形容，就好像跟我们刚才读的诗篇啊111篇里面所说的一样，祷告就好像一个 burn offering 一样，这个祷告是带着香味的啊，然后能够这个香味是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成为神所悦纳的一个的祭啊，这样的一种的表达啊。所以在这里这个的第八章启示录第八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啊，这里特别间约翰来描写什么？描写在神的祭坛的里面啊，天使把众圣徒的祷告好像如同香一样陈列在神的面前，蒙神悦纳啊。然后第五节就是说，天使就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后有雷光大声闪电地震。那当然后面这里描写的就是神，每一次在圣经里面描写神来到人的当中的时候都有这个的形容啊。无论是在摩西啊，神出现在这个西乃山，还是说以利亚，神出现在他面前，都有这样的形容。雷光、大声、闪电、地震这些的事情发生啊，是来形容神的出现，神在的领导啊。那究竟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神会有这样这个 judgment 的行动出现呢？是因为在历世历代的信徒，当他们在地上的时候，他们把一切他们所遭遇的都带到神的面前，向神来呼求。那有时候我们就问，当我们遇见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究竟我们应该如何来祷告？我们为那些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应该如何来祷告？我们是求神来惩罚那些的不义的人呢？还是我们应该如何来到神的面前，来做这样一个的为这个事情啊来呼求啊？前面告诉我们这些。在被杀的灵魂在神的面前说圣洁真实就是 truth 的神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为他们伸冤吗？啊，这个是从一个受到不公义的对待而来到神面前呼求的一个人的呼声。那究竟在神的面前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祷告啊？我们是来诅咒呢，还是带着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啊，把这些不公义的事带到神的面前啊？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一个的很重要的一个的教导啊。罗马书12章啊，今天很多的圣经啊，我平常讲到不会有那么多的圣经啊，但是今天不能够不把那么多圣经列出来，因为需要让大家看见 圣经是一贯性的啊，都是有同样的教导的啊。罗马书十二章十四到二十一节啊，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也是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的啊一段的圣经啊，起码Pastor Mike 啊讲罗马书的时候啊，也跟我们分享过这一段的圣经啊。这罗马书十二章啊，一起来读一下吧，好不好啊？逼迫你们的要给他祝福，只要祝福，不可以诅咒。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恃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此深渊，宁可让步人朋主怒，因为经上说，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以为恶所胜，反要以胜胜恶。那这段圣经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保罗告诉我们，逼迫你的祝福他，只要祝福不要诅咒。然后后面告诉我们，你的仇敌，你的仇敌就是那些逼害你的人，如果他饿了给他吃，他渴了给他喝，这个就是祝福，这个是祝福他，不是诅咒他。哼，你的饿了我就更加啊，让你饿死。你渴吗？我就在你面前拿一个水，哈哈哈，我要水喝，你没有啊？这不是来这样对待你的仇敌。保罗说，只要祝福，不要诅咒啊。那这段的圣经，我相信我们都熟，我们都读过，我们也觉得里面所讲的非常非常好，非常的道德水平非常的高。我相信我们对这段圣经不需要有花太多时间去解释，每个字面的意思我们都一看我们就明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就是做不到。我怎么可能啊祝福那些害我的人啊，那些不公义的人啊，所做在我身上的事情，我怎么可能不气呢？我怎么可能以善来对待他呢？我怎么可以以善胜恶？这是很好的、很高的一个的标准，一个道德的要求。但是我做不到，我相信没有人做得到。为什么？因为实在不是我们人性可以做得到的事情。那你说，如果做不到，神透过保罗把这个圣经告诉写给我们啊，要求我们，那岂不是没有意思吗？圣经里面有记载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我告诉弟兄姐妹，都是人做不到的东西。那你说，那为什么还要写？为什么还要要求？这些的要求只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人性的里面是不可能胜过啊这些的人性里面的软弱的东西。我们里面会有因不公义会仇恨的，会愤怒的，我们不可能胜过。但是这个就是来呈现神的恩典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的表达，不是人能够做到，乃是当人愿意去做的时候，愿意按照圣经的吩咐来遵守的时候，神就能够让人在不可能的当中成为可能。这个就是神的恩典，就是神奇妙的作为。当人这样做的时候，就会表现出不是人的能力，乃是神自己透过圣灵的作为。还有一点，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觉得不公平。当那些不公义的人做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受到惩罚，我们觉得不公平，所以我们好像说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来表现这个公义啊。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啊，好像比神还有公义啊。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所表现的比神还有慈爱啊。那其实这些都是人学气的一些的表达，并不是真实的。保罗告诉我们，不要以恶报恶啊，不要以恶来胜恶啊，要以善来胜恶。那我们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啊，当我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特别第八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突然间好像明白了一些的东西。我们人怎么可能做得到？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个不公义的事情、邪恶的事情得到遭报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能够忍受？我们怎么可能不诅咒？好像不可以。但是当我们读到刚才所读的圣经的时候，当如果一个人在受到哪些的逼害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像我们透过祷告，好像献祭一样，把这些一切献到神的面前。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的祷告是神收到的，神听到的，用一个神闻到的这个的祷告的，哈，用更具体的哈一个表达，神是闻见这个的祷告的，是收到的，收到这个祷告，然后怎么样？收到这个祷告之后，并不是等于神就不做事。当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当耶和华审判的来到的时候，这一切都要实现。我们祷告不是来诅咒，乃是要祝福。为什么不要诅咒？因为当一个人去诅咒的时候，他内心是怀着恨，怀着愤怒，怀着一种报仇的心才会去诅咒。当一个人这样做的时候，他就会成为一个什么？他好像说，我因为不公义，所以我愤怒，我这个愤怒的里面只是说带着这样一种的仇恨。我们翻到诗篇141篇，刚才我们所读过的一段的圣经，诗篇141篇，刚才我们读了头两节了，第二节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然后第三节说什么？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求你不要叫我的心偏向邪恶，以致我和作孽的人同行恶事，也不要叫我吃他们的美食。这里说什么？这里说，当一个人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当他面对那样的被逼害的时候，诗篇141篇是大卫的诗，大卫在当时也是受到一些的逼害的时候，所以他的祷告的里面，他说我祷告好像献晚祭一样献给你，但是他立刻说，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不要叫我的心偏向邪恶，不要诅咒。为什么？因为当我们面对不公义啊，当我们受到别人对我们攻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那个恨，像为这个不公义争取的时候，我们心中都会发生一种的仇恨，一种的恶毒。这个恶毒使我们跟那个行不公义的人一样的。如果我们求神去惩罚那个不公义的人的时候，那我们岂不是成为那个不公义的一份？那我们岂不是同样要受到那个神的惩罚吗？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不要，只要祝福不要诅咒？因为当你诅咒的时候，你是带着那样愤怒的心、仇恨的心啊， 仇恨的心就等于杀人一样，那就等于要面对神的 judgment 一样的领导。所以保罗也说嘛，不要论断别人，因为当你论断别人的时候，你也受到论断。那怎么办？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会怎么做？保罗告诉我们，圣经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们要相信神是哪一个的，哪一个公义的审判官，他审判必定要临到的，耶和华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一定要来到的。所以哈巴谷开始的时候在神面前呼喊，神啊，为什么你看见这些不公义的事情，你不做任何事情，我要站在这个楼台上，我要看你怎么样做。接下来神就对他说， Be silent， 不要出声，你看看神的作为 is coming， 神的作为要来了，神的作为，神报仇的日子，说神的 judgment 的日子要来到了。当神的审判的日子，他 judgment 来到的时候，神的愤怒的日子，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这个就是刚我们读的这个启示录第六章里面所提的乃解的圣经。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要在哪里发出这样一种的愤怒，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受到同样的一个的审判。但是相反的，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仇敌饿的时候，给他吃啊，当他渴的时候，给他喝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后面哪句我开始读的时候我不明白。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把他的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不是要祝福他吗？这样岂不是炭火不是把他烧死吗？不是这样。我读启示录的时候，我突然间才明白。天使会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当我们把这个不公义的事情，当我们把这一切带到神面前，当我们还在这个的以爱，以这个祝福来面对我们仇敌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两个的结果。第一，因为我们的行为，那个人悔改了。那本来是仇敌，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事情解决了。第二可能，你这样做，他不单止不悔改，更厉害的来对付你。你说你弱软弱，他都越欺负你，那怎么办？不要害怕，神任凭恶人做那些的恶事的时候，带来的结果是什么？让他自取灭亡。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当我们为哪些人祝福的时候，并不是会带来一个不好的结果，这个不好的结果最后还是公义的彰显。时间关系，我用一个的例子来表达这段的圣经。民数记如果你在家呀有圣经，你可以打开民数记16章。那16章很长我不会跟大家读完但是我把这个故事跟大家来讲一下。民数记16章很有意思的一章圣经民数记16章讲什么呢？讲到以色列人，当他们出埃及之后，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摩西跟亚伦他们是可以说是当时的领袖他们都是利未支派神也拣选了利未支派来作为侍奉神的一群的人那 摩西是当时的大祭司啊，然后亚伦是当时的大祭司，摩西啊是当时他们的领袖，所以呢所有人都听他们。但是在这个利未支派里面有一个人啊叫做可拉啊，可拉这个人呢十六章就告诉我们一个事情，这个人呢跟利未他的支派里面他的同族的人呢，有一些人对摩西亚伦不服，他说我们也是利未的子孙，利未支派的子孙啊，你们两个也是利未支派的子孙啊，干嘛我们要听你的，我们不是跟你一样吗啊。他们不服摩西跟亚伦作为啊神所拣选的领袖啊，他们要反抗啊，要反对神，要反对摩西跟亚伦啊，抵挡他们。当时摩西就说好啊，如果你觉得你也跟我一样啊，都是利未支派啊的人，神也拣选你的话，那我们来看一看啊，看神拣选谁吧啊。你们是祭司嘛啊，祭司都要带着这个的香炉啊，讲到香炉了对不对啊，都带着香炉啊，你们就带着香炉啊，我们就在那里聚集啊，看看神怎么样来带你们啊。当时呢故事很长啊，我们就缩短了啊。当时呢故事告诉我们啊，当这些可拉一党的人聚集在那里的时候，突然间地打开了啊，把他们活活的吞了。然后呢有火啊下来啊，把那些跟他同党同党的人啊一并都烧了啊。那他们因为他们藐视啊神自己的仆人啊，所以呢就有这样的一个的事情。那后来呢这个事情之后又发生另外哪些人对亚伦跟摩西的不满来发怨言，结果呢神就用瘟疫来攻击他们那些反对他们两个的人啊。然后我们读其中一段啊，民数记的十六章啊，我看从哪里开始啊？从四十四节开始吧哈，Louis 看能不能够哈，从四十四节哈到五十节，我们读一读哈。四十四节哈，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个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毁灭了，灭绝他们两个人就。”俯伏于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的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生了。”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除了因可拉之事事情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14700人。亚伦回到会幕门口到摩西那里，瘟疫就止住了。那我们来看48节这里描写什么？描写神吩咐摩西吩咐亚伦啊，你拿着那个香炉装上那个的香啊，为百姓来赎罪啊，站在他们的中间，站在活人死人中间。那我当我们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祭司，还是说一个他们要做的事情。这些人做什么？ 这些人是来攻击他们的，这些人是以不公义还是说没来反对他们的啊，所以他们有没有说啊，我手下有那么多的以色列人啊，我下一个命令啊，就把他们通通杀掉就可以了。但是摩西没有这样做，摩西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啊，来让神自己做审判啊。当然神站在一个公义的立场，就是把这神惩罚了，不单只惩罚了那些可赖的，那些的反对的，后来那些埋怨的人，有因为埋怨的缘故啊，他们遭受的这个瘟疫啊。但是当他们遭受了瘟疫的时候，有没有摩西跟亚伦说好好好，你看啊，你们反对我，现在这个结果啊，神的公义岂不是立刻彰显了吗？他们有没有很开心的在那里鼓掌来，哇，很高兴的来 serve 啊，公义的彰显？没有。摩西告诉亚伦，赶快拿着你的香炉，盛满了香，做什么？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来祈求啊，祈求什么？祈求神的赦免。所以亚伦站在死人活人中间，作为一个好像中间人一样，为他们来呼求代求。当然了，这段的圣经我们可以更有灵异的解释哈，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哈在这个站在死人中间的一种的灵异的解释。但是我们不讲哪一个层面，我跟大家来讲的是什么？当我们在世，因着信仰的缘故，遭受了一些的不公义的事情，多少时候人的自然的天性就会为这些不公义来愤怒，来仇恨，结果我们乐入。入跟他们一样的境况的里面。神透过保罗，透过刚才我们所读的诗篇，透过这些教导我们，我们可以把我们所受的一切的不公义带到神的面前，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个报应是必定要临到的。当你能够以祝福来对待那些伤害你的人的时候，如果他们因这个缘故他们悔改改变的话，那当然我们就好了啊，公义得到伸张了，他悔改了。如果他不悔改，更变本加厉来逼害你的时候，不要觉得哎呀，这个世界就是不公义的世界，不是的。神任凭恶人任意妄为的时候，乃是让他们自取灭亡。这里用的词是什么？这好像那个的，好像保罗说，好像你当你这样做着，好像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神的愤怒要临到他们的身上。但是我们要学亚伦，无论在不公义的情况的底下，我们仍然要带着这样一个的态度，为他们来祈求，让神的恩临到他们身上。这个才是真真正正属神的人应有的一个的态度。下个星期我跟大家来讲七个号啊，七个号是神的 judgment。是神公义的审判，但是在神公义的审判的里面，我们会看见这七个号的里面充满了神的慈爱，他的恩典。下个星期会跟大家来去分享究竟这七个号在当中让我们看见什么。但是今天我希望能够跟大家来一同的思考的，就是当这些的审判还没来到之前，神要行动之前，我们需要安静 silent 等候，因为神要工作了。 所以我认为最 powerful 的最有能力的祷告 silent 静默。为什么能够静默？因为你想到神是公义的，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当我们面对那些不公义的时候，我们里面如果是非常的暴躁的时候，我们要学会 be still silent。 什么时候你能够面对公义的时候，你内心能够平静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会看见神自的作为就要发生了。就好像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不是读过吗？摩西啊，神透过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必会为你征战，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最有力量的就是你能够在神的里面有这样一份平静安稳。能够的话，你就能够看见神自的作为。今天我们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我们看见了很多我们认为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特别在美国最近很多事情让我们作为一种的思考，基督徒应不应该做些什么啊？基督徒应不应该发声？基督徒应不应该出去 do something， 争取这个公义？弟兄姐妹，我们相信神，他是公义的神吗？我们相信神会有所行动吗？如果我们能够相信，我们就能够像保罗所讲的，面对那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只要祝福，不要诅咒，不要心怀不平，学会 calm down silent be still， 这个才是我们最有力量的一个的行动。但愿我们从启示录的里面不是看见幕后的事情让我们绝望，乃是让我们看见神心里面得到满足。我们的低头是来祷告。是的，主，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事情，我们心中烦躁，我们很混乱，我们看见世界有那么多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像哈巴谷这个先知一样，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愤愤不平，我要站在楼台上，我要看神你的作为。我们好像一个审判官一样，哦，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无知，我们的软弱，让我们真的能够醒悟过来。无论世界的局面怎么样，你仍然是坐在宝座上掌管一切的主。这些事情发生并不是没有原因，无论是这些疫情，无论是这些的争斗，无论是世界的一些大自然的灾难，一个人一样出现，主啊，你都知道。哦，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在你面前能够 be silent be still， 让我们学会如何安静等待，因为你要，因为你的作为将要发生，你的行动将要发生。当这些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正如你所圣经告诉我们， 你的愤怒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没有一个能够站立得住。在这个日子还没来到之前，让我们学好像摩西跟亚伦一样，站在死人与活人的中间，拿着这个香炉为他们来祷告，让我们这个祝福这个世界的祷告，让我们真的能够因此在主你的面前蒙你所悦纳。我们继续的为着这个世界的局面，我们求主你来保守，让这个时间缩短，以致到属于你的儿女们能够蒙恩得救。我们恭敬的来交托，来感谢，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